在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医改仍然是民众和媒体密切关注的热门话题。自从2009年中国政府向社会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医改在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不出意料地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爆出的北京医院内女孩怒斥号贩子的新闻，更是引燃了媒体和民众在社交媒体的热议。中国卫生部的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黄杰夫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医改所面临的一项巨大的挑战是优良医疗资源的不足以及结构性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大医院聚集了大量优良的医疗资源，而基层医院则是医疗资源短缺。也有相关的专家提出，中国医疗制度的问题，除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之外，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猖獗的医疗腐败，而中国缺乏有效和有竞争的医疗保险机制来制约医生和医院开大处方和过度医疗的腐败行为。那么中国的医改方案提出来已经7年过去，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中国的医改停滞不前的关键的症结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与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以及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探讨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北京的贾平律师先谈一谈，在你来观察来看，为什么中国这个医改啊已经提出来了7年多了，到现在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
我很难说是不是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定论，但是我们可以说呢，改革的坚冰没有完全被破除，这是肯定的，这是共识。如果我们回首中国过去60多年的这个，就是1949年以后这个60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前面30多年和后面30多年，说前30后30，前面30年呢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在毛时代，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为人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这个完整的这个普及性的一个公共医疗服务，虽然它是低水平。那么这个后30年呢产生的问题，那么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改革以后还出现了这些问题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改革以后呢，它市场化和把它资本化以后呢，忽略了准公共产品的这样一种用，也就是说它忽略了。那么就回到这个您刚才的问题上，就是中国的后面30多年的改革，它忽略了医疗作为一个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这样一种特性。
嗯，
那么第一个层面上是，它断掉了政府对它的这个主要的投入，因为政府现在投入不到10%。第二个，它把它资本运作化、市场化。实际上来说呢，资本运作化只能提供一种适应产品，很难提供一个准公共产品，又很难为这个市场提供一个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政府的这个行政的监管。那么第三呢，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是一个行政主导权。在行政主导权底下呢，那么医生是不自由。如果医生这个群体是不自由，不能自由职业的话，那么这个改革其实就成为一个空谈，它就成为一个，那医院就成为一个单位，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是没有生命的一个棋子而已。那么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呢，那么它又这个缺少一种患者的导向。那么所以以患者为导向，它不是以广大的像前30年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导向的。那么这30年呢，很大程度上，这个官僚机构和医疗的特供的一些，就是他把这个医改、这个医疗的保险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国家公务人员。那么这一部分离退休的，包括在职的这部分人，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那么医疗资源的均等化，成为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拦路虎。对。
嗯，想听听韩连超博士的看法。
我希望我同意他的这个贾平律师的这个看法。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这个竞争不公平。那么尤其这个市场化，所谓的医改啊，这个市场化实际上是不伦不类的市场化，不是真正的这个市场化，是个半吊子的这个市场化。那么一方面呢，国家把这个包袱啊，把这个医疗支出的这个包袱扔给了这个医院，医院反过来又把这个包袱呢扔给了民众，实际上最后还是老百姓来买单。由于这个以药养医这样的一个做法，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一个是看病贵， 看民难，因为大量的这个资金、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少数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三甲医院里头了。所以呢，这个发展不平衡、资源调配不平衡，我觉得是造成这个目前的问题的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因为你这样的这个医改啊，实际上呢，你这个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基本责任，那就是向民众提供这个，尤其是低收入这些民众呢，提供这个保健的这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呢，这个公办的这些个基本上90%的医院还是公办的，公办的医院又利用政府这个资源来与民争利，那么民间的医院或者外资的医院根本不可能能够来公平竞争的。那么为了这个以药养医的话，他大量的进口这些外边的国外的这种先进设备，所谓的先进设备，造成这个医疗这个费用昂贵，同时呢又利用这个医保这个串通起来，想方设法的来从那儿那个掏空这个医保。这政府实际上我觉得是在里边是主要应该责任是在这个政府。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在造成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实际上是效率非常低，不是说医护人员效率低，整个医院效率很低。那么大量的人就是超负荷的来工作，同时呢，你看这个三甲医院的话，你看医护人员的比例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协调的，大部分养了大部分的这些管理人员，所以在引进硬件的同时，他应该引进西方社会的这个软件，怎么样进行管理，怎么样来保持这个一个公平竞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能是叫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方向。现在医改实际上造成的危害、造成的这个灾难，可能比没有医改还严重的多。
我想听听北京贾平律师啊，对韩连超博士的这个分析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就是在你看来，这个医改、中国医改的关键是什么？
我也很同意这个韩博士的看法。当然我也接着他的这个观点做一些阐发。我认为呢，学习西方的管理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确实，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就是医疗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何节约成本，如何进行这个流程化管理，如何引进更好的吸收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呢却分担成本，这点来说，我是西方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我也要强调一点，这个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太就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前30年中国的医疗的这样一种经验，能不能有一个吸取？也就是过去我们讲赤脚医生嘛，用最低廉的方式去解决最基本的公共医疗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回到一个，就是我们不去回到计划经济，那我们能不能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种以社区层面或社群层面的基层的医疗保健这样一个均等化的？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走向，也就是降低它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西方之间，尤其是如果我们把西方作为一个单一的美国来看的话，那么美国的很多经验恰恰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学的。比如今天的很多人去做了很多 APP 或者是 e-health 就是电子医疗或者 digital health 数字化医疗，然后他去搞很多风投啊，筹很多资金进来，那这恰恰的现在看来呢，有些是有问题。就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有一些这个资本呢，投入的时候呢，他投入比如说给中国的这个有钱人，他得了绝症，然后到美国或日本去看病，当然你要花更多的钱。就这样的话，他投到这样的项目当中去，我觉得这样的项目呢，并不是有效的降低了中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的成本，整个社会成本，他实际上是增大了这个成本，或者说呢，他是实际上是发国难财，他是分了一部分财这个从这里边出来，所以这样的改革呢。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审慎。未来的走向是应该是在政府增加市场有效的介入，那么增加有效的管理和透明度，同时呢，在社区层面上加大我们这样一个管理的力度。
贾平律师，我想接着还是刚才这个话题，想请你再进一步的再来解释一下。刚才你似乎不是特别的赞成，就是像西方的这样的医疗保 保健体系，特别是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医疗保健体系来学习啊，只是说可以借鉴。但是在我看来，我感觉到就是以美国为例，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体系，比如说我要又要用这个市场化或者叫社会化，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样的医疗保险机构啊，几十家几百家，具体的数字我说不清楚，那是说上百家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私立的这样的医疗保险机构可以展开竞争，因此呢就可以对医院和医生现在中国非常猖獗的这样的医疗腐败来有一个制衡的作用，为什么不可以用这样的借鉴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我理解主持人，我理解您的意思。那么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我觉得欧洲也许更值得我们学习。但我是同意刚才这个韩博士的观点，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学习西方的软件性软的 soft power 上的管理，这个我是没有否定的。
嗯，
但是我主要是针对美式的这套制度，那么它中间有一些缺陷。刚才其实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保险公司，美式的这套医疗保险体实际上就是保险公司为主，药厂是主要参与，那么其他的还有这个医疗机构，和政府，还有病人，和社会群体，那它是这样一个博弈的机制。这个呢，这种博弈机制呢是有点过度市场化。那么在这个数据显示呢，这个去年这个美国的保险机构大概获得的收入大概8700亿美元，美国的药厂他们的收入就毛收入大概3700到3800亿美元左右，他们的净利润在全球范围内，那么这是这个桑德斯，这是他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的，他450亿美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巨头们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之高的，这也反衬了为什么美国人他付出的医疗成本为什么这么高。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很难去学习美国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它的药价也太高了，我们负担不起这样的保险。像比如说在英国和西班牙政府在去年的时候纷纷停止了购买所付不为这样一种丙肝药物，其原因就是这是美国的吉利德公司生产的，那他这个那个这个付款呢是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他们的这种保他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保险机构都拒绝，就社保机构都拒绝在为这个付款，因为价格太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是从这样一个细分的角度来讲呢，我不太同意完全抄袭美式的这样一个方式，因为他很可能会带进来，把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带进来，和我们的现存的一些行政化管理的这个缺点结合在一起，成为行政和资本双重的一种压制。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消费者或者说病患，那他的压力会更大。
嗯，
是这样。
好，接下来我们现在有一位北京的郑先生啊，希望参与节目，我们接下郑先生的电话。郑先生还在线上吗？啊，已经不在线上了。刚才贾平律师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了，对于这个刚才就是他提到的，就是他不是很赞同，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来借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这样的一个体制，你怎么看？
我完全理解美国这个医疗体制很多很多问题，也现在也是面临改革，因为这个医改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大家各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削减这个医疗开支，同时呢保证这个优质服务，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做法，就很难保证两边两头都能保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不同意贾平律师这个谈的这个前30年后30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前30年虽然大家很均等是吧，但是那个医保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之低的，可能很多很多这个医疗事故，可能很多能够挽救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挽救。我们光看这个人的寿命，前30年和后30年是没法比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确是大大提高了。那么它的不足呢，就是说还是在政府主导下来进行的。那么没有创造一个让民营企业，让这个外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这个民营医院能够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来这个来提供这个医保服务，提供医这个医疗保健服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主要。如果是说我们要讲社会化、市场化呢，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政府所做的工作呢，就是说在，因为民营总是需要逐利的，对不对？那么你要是能够提供低服务的低价格的这种服务，当然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如果是说他们不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政府就应该有责任来做好这部分的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把整个这个就平衡了。我觉得主要是要引进这个竞争机制，现在就是这个竞争机制不足。那么虽然也有，你像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口腔这一部分，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把它完全这个市场化了，那么就没有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我觉得可以同样采取同样的这个办法，让它市场化，真正保持一个这个公平的一种竞争。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提高这个医疗这个质量。
嗯，我想听听贾平律师对韩连朝博士的一些看法，有没有你不同的看法？
我首先我。像韩博士就举的这个口腔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但是我一些补充哈，就是关于这个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问题，我并没有就是 admire 就是赞叹这个前三十年这个就非常的好。我只是说他是在那样一种穷困的条件之下、封闭的条件之下，他都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很富了，世界第二 GDP？所以我们反而这个医疗智能化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就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困境呢？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就是过度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走向，就是低政府投入、高市场的这样一个，就是他把市场不是像韩博士讲的，就是充分的竞争，降低这个成本、价格或提高这个服务，他实际上是把市场进行一个垄断化的，那么进行一个资本的运作。离医院为例，很多比如说早先的时候，那么你有一块地，这个医院很小，然后把你给拆掉，这块地盖楼，然后这个很有钱，然后把你这个医院呢挪到远郊去，那个便宜，可以很便宜的取得成本，然后把剩下的这个多余的这个资本呢进来一些医疗器械，它是这样来运作的，看似是一个改革，实际上是资本运作，而医生呢是被捆在上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我同意这个第二点意见，就是说引进不同的社会的参与者，公司外资，充分有效的竞争，形成阶梯市场，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需求。但是我也要这个指出的是，我要辩论的一点是，我们有14亿的人民，需要的是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这是我们说一个 community level， 就是一个社区层面的低成本的一种就是普及化的这样一个服务，就用多快好省的方式解决人民的这样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前三十年的中间，它是有一些经验可以遵循。如果我们有记忆的话，都知道小时候在一个大院子里，两个单位的大夫就可以请一个院子里边的人的一个服务的问题，医生的这个就是医疗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就没有了呢？所以我想呢，我们可以两条路，我们有几条路走，比增加政府投入，增社保，降低人民给社保的这个负担，那么我们增加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增加社区化的这样一种，而在社区化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电子化医疗就会大显身手，这 e-health 就会，比如说广袤的农村山区，它就可以把这个连接，
好了，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发表观点，我们接两个电话。北京的郑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咱们这美国这边，我现在就是看到咱们这个今天的护法王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医保这个问题。其实呢，我到医院去看病，完了以后呢，那个收银台先问是自费还是公疗，我说是自费，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费用给降的稍微低一点。如果是公费呢，他就给弄得很高一点。其实这些东西我是，公人呢，他总是用一种和平的方法，刺激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说，总是认为做得好，其实这些东西是咱们说的用的，本来就是可能的问题。如果要是封闭的，空间大了。
好，北京的郑先生好像。我打断你，是因为这个好像这个线路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有一些问题听不特别清楚。我们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好，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农村人看病啊，我们还是看不起。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有些药品嘛，他不给报，这个不给报，那不给报，到最后我们觉得花的钱比以前还多，而且呢，在我们县里那个医院吧，上官的看病吧，这个房间上官的，那个房间上官的，我们住也住不进去，反正总是上官的全是他医疗的那个福利全他们享受了，我们根本是享受不到。
好，这是河北的张先生，韩亮昌博士，最后差不多还有不到一分钟三十秒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医改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要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才可能真正的改变中国这个医疗的这个状况。像刚才谈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官员霸占过多的这个医疗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这个那么中国这个医疗保健服务肯定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是什么样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能解决目前这样的一个医疗腐败问题？
医疗腐败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说引进这个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机制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就很明显能够克服一些腐败的这个现象。
实际上现在你看，从我们刚才接的这几个这个中国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资源啊，实际上这个分配还是非常的不均衡啊，还有很多一些这种特权阶层呢霸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医疗资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所有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以及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亮昌博士参加节目。